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三期的这个心灵密谈，关于选择力，学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来回答。首先有人问说，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呢？亲爱的，你永远不知道，大家都是事后诸葛。有的时候呢，你在不同的时间点去看你的选择，你会觉得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正确或是错误的看法。所以我自己个人，我想我活的都比你们长嘛，到目前为止我经历的人生比你们都长。我个人是觉得有的时候回头看那个选择，甚至不是正确的也不是错误的，就是一个选择，然后就是必须要经历这个东西，也没有为什么。然后经历了它之后呢，你才有今天的自己。或者是说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历它，经历它之后也许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呢，我相信一个东西叫做业力，就是说你就是必须要经历过这个，可能跟你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有关，可能是因缘际会，可能是天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就是让你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选择。我回头看，我其实在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都是不由自主的，真的。所以说大家也别那么纠结了吧，人生是来探索、体验、游乐、玩耍的，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那多不好玩啊。你想你的人生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顺利的，那不是挺无趣的吗？所以呢，在做选择的时候，还是说那句话 follow your heart， 追随你的内心。但是很多人呢，他说他没有选择力，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工作婚姻呢都是从小父母就安排了，很多事情呢也就忍耐着过来了。回头看呢，当初自己怎么那么傻，碰到不公平的事情也不敢反抗，个性懦弱的人，他说怎么样才能做对选择的？我觉得个性懦弱的人也不一定做出对或错的选择，父母帮你选择的也未必是对和错。就比方说吧，我父母帮我选择了大学的科系是念商学系，可是呢，我从来不喜欢财务，我从来不喜欢算钱，我对于这个挣钱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兴趣。当然我喜欢钱，我也喜欢花钱，可是我做一件事情如果是为了挣钱的话，我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父母帮我选择了商学系，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知道，但是显然他们没有办法扼杀我的天赋。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还是写了书，还是成名了。所以说个性懦弱的人，你呢做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喜欢别人帮你做的选择的时候，你要能够很勇敢的去表达出来，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承担那个后果。哎，比如说他们帮你选择了 A， 然后呢你自己选择 B， 那选择了 B 之后呢，可能他们就会笑你或者是骂你说，你看吧，当初我叫你选择 A 你不选择 A， 你选择 B 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有承担后果的勇气，记得我前面说的那句话，人生不是为了正确而来的，人生是为了体验而来的。所以呢，反正你觉得怎么样爽，怎么样开心，你就去做。当然呢，是在一个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但是伤害别人又是什么样子呢？比方说父母他们就强迫你要嫁给这个人，好像你不嫁呢就伤害了他们，其实这不是，因为你嫁什么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里头也说过呀，天下有三种事，老天的事、别人的事和我的事，我的事情我就自己要管好啊，不能让别人来为我做选择。那我自己做了选择之后呢，我要为我自己的选择来负责，承担这个后果。所以呢，在做选择的时候，如果你个性懦弱，然后你的父母又给你强力干预的话，你必须要跟他们说清楚，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即使是错的，我也愿意去尝试，愿意去体验。那父母看到你这么坚定，这么有力量的去说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他们也会对你有一份尊重。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头讲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关系啊是讨厌真空的，就是你退一步人家就进一步，你进一步人家就退一步，中间是不可以有空的。所以呢，你的态度取决了对方怎么样对待你，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能力去承担你自己的态度？就不要说自己个性懦弱了吧，即使是懦弱也是因为你从小不敢反抗父母。那小时候你当然不能反抗父母啊，因为你没有能力嘛，你反抗他们可能你就没饭吃了，没地方住了。可是亲爱的，现在你大了呀，你有自己谋生的能力了，就算被父母赶出家门，从此不来往，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好吗？真正的损失是你父母损失，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其实会越来越依靠子女。那么如果子女不理他们，对他们来讲损失比较大，对子女来说，我要不理父母了，他们不再管我的事情了，其实我是很爽。我并不是在教导大家不要孝顺父母，我个人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一个人，同时我也认为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能量的连结啊，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顺利生活、愉快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能量的连结并不表示我们凡事都要听父母的，都要听他们帮我们做选择，而是我们在心里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我们才来到了这个世界，才有这个机会来这个世界体验。但是如果他们就是不尊重我们，侵犯我们的界限的时候，我们是要适度的把他们推开的，为自己的选择做出定的承诺和承担责任。还有人问说，做事总是犹豫不决呀，怎么样能够快速做出决定啊？犹豫不决是因为贪心诶，你知道吗？加上恐惧，就是说你贪心，就是说 A 的好处你也想要， B 的好处你也想要。恐惧就是说，哎呀，我万一选了 A，B 比较好怎么办？万一选了 A 结果不好怎么办？所以你怎么样能快速做出决定，就是心甘情愿承受任何结果嘛。你喜欢 A 就选 A， 喜欢 B 就选 B， 承受结果就是说，我要是得到的结果比较糟糕，我不恐惧，我也不惋惜，就是去接受说，哎，我选择了 A 可能会有不同的人生的历程，我选择 B 也有不同的人生历程，两者不能兼得呀。如果你两者都想兼得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迅速做出决定。所以呢，这是我的看法。我总是觉得人生没有所谓最好的抉择，亲爱的。好，然后很多人说做选择的时候总是会后悔，很纠结。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哈，这叫做 buyer's remorse。就是说做一些大的决定的时候， buyer's remorse 就是购买者的后悔。就当你决定下了这笔订单，比方说吧啊，或是做了一个抉择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好像那个比较好，哎呀这个又怎么样。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必须要承担这个结果，两条路各有不同的风景，你不能两者都要。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个修心课是真的，你有在修心，你有在心灵成长，你有在培养你自己内在女神的话，你就要认识到一点，我们的这个贪婪你必须要去管理它，我们这个恐惧你必须要去面对它，接纳自己内心的这种无明的恐惧，它是真的很无明，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会带给你任何损害的这种恐惧啊。那贪婪呢，就是说你不能什么都要啊，你必须要有所取舍呀，然后看到这些东西，愿意去放下，愿意去接纳自己，那么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哈。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冲突有这个对立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呢？所谓外界的压力，其实就是内心的冲突呀。我们这么大年纪了，谁能拿把枪逼着你去做事啊？总是外界的眼光是你内在的一个反应回应，对吧？你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担心别人怎么说你，担心父母 因为你的选择而不高兴。所以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在我们内在发生的。为什么我们要修炼内在力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刚刚也说过了，你要去在意别人的感受，不在意自己的感受，那也没办法呀。但是你做了选择的时候呢，你就是要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不管怎么样，我就是选择这个，然后好也好，不好也好，就是这个样子。我刚刚说了，贪婪跟恐惧，你们自己要去好好的管理，好好的面对，同时去接纳他们。另外呢，我们讲到说，在遇到重大事情的分歧选择的时候，是积极主动的去做，还是顺其自然？这个《道德经》说的这个无为乃至无所不为，就是顺势而为。其实很多事情你会看到它有一定的这个一个流哈，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个叫 flow 吗？心流，就是一件事情你该不该做，好像就是哎，这个有一些迹象显示你就是应该选择那个，或是说你觉得在此犹豫不决，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祈祷，你对着天空，对着这个无垠的大海，天空说话，说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最高力量，我向你祈求，给我一些指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选择，才是对我的人生的未来来说呢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因为我说过没有最好的选择，就是对你来说合适不合适而已，对你将来的路合适不合适。我真的觉得我们在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那个脑子里头啊，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择 A， 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择 B， 有的时候真的都是不由自主的。所以呢，不如就是交给老天，祈求老天呢给你一些迹象。像我一个朋友，他在决定要去上海发展还是北京发展的时候呢，走走走走走路，走在路上就看到哎，北京烤鸭，然后呢哎，走走走走北京路，或是呢朋友告诉他说哎，我上次去北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告诉他要来北京。那可能去北京就是对他来讲种种迹象显示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并不是需要你什么积极主动或是顺其自然这两个当中去选一个，而是你有为的，就是有意识的去注意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看到这个老天给你的迹象是什么，然后去做一个选择，这是一种选择的方法。接下来呢，我想回答一些在关系里面的一些选择的问题啊，怎么样选择好的男人，或是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对的？就像我说的，永远没有对的男人，我也没有选过对的男人，但是呢，在某一个层面来说，他们又是对的男人，因为他们给了我这个生命当中我该有的东西以及我该做的功课。所以你说对还是不对呢？我觉得不能够这样子看啊。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呢，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自己。比方说有些人说哎呀，我都离了两次婚了，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呢？哎呀，我的婚姻触礁了，在婚姻里12年，两个人就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其实婚姻这种瓶颈是很容易见到的啊，然后比如说老离婚也是会碰到的。问题就是都在于自己，就是你总觉得对方不好不满意，或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无趣，其实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无趣，或是你自己的生活无趣，你希望从对方身上找乐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十几年了，很难找到乐子。那么要么就离婚，要么你就是觉得哎呀，我应该不应该离呀，两个人好像不同频啊，或是说有人说哎，我去做个心灵成长以后跟大家关系都挺好，可是就是跟我的男人关系不好，他要离开我了。那有几个原因，就是他可能真的不适合你，他不跟你同频了，因为你心灵成长了嘛，那他可能不适合你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心灵成长了以后呢，其实功课就显现了，此刻呢你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在男人身上做功课，不管怎么样他勾起你的痛啊，就是你的功课要做。表面上是他一个不体贴的行为，表面上是他一个很 很不理性的一个做法，或是对你不好，不够爱你，不够体贴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创伤。当你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其实如果能够暂时把那个伤害你的人，不管他是谁，放到一旁，而只是赤裸裸的去看着自己的创伤，哦，我又不被爱了，哦，我又不够尊重了，哦，我又不被公平的对待了，然后看看说，那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贡献了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东西让人家这样子对待我？那我又可以做什么东西让别人可以尊重我？那这都是一定有这个方法可循的。我前面说过了，关系讨厌真空，你接受别人怎么对待你，他就怎么对待你。你要是能够划定一定的界限，他也会遵守那个界限。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在问咯，说她产后抑郁三年都没有跟婆婆来往，然后她一直在操控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你老公挺可怜的，因为他是个好男人，他对你也好，你不跟他妈妈来往，他也不给你压力，但是他还是对他妈妈很好。我觉得你现在说起来是你婆婆的问题，可是你不觉得你自己产后抑郁三年，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你没有办法对任何人好的，因为你自己不快乐，所以你会觉得是婆婆在操控丈夫。可是今天我跟你打赌，如果你的抑郁症这个一夜之间痊愈了，而且呢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或是说突然呢中了乐透，反正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从天而降，降临在你身上，你再回头看你婆婆，你绝对不会用现在的眼光看她的，你看她的眼光一定会改变的，亲爱的。这个真的是太神准了。我们老觉得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我看那个人不顺眼，看他讨厌。可是如果你把自己身体弄好了，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如果你最近喜上眉梢了，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你再看同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我们这个心灵成长塑造内在女神所有在做的，其实都是在打扫我们内在的环境，希望我们内心能够愉悦，希望我们能够从内心里发出愉悦的感受，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世界都会改变。所以说不是去选择什么样的配偶，不是去决定我该不该选择离开我这个挺无趣的结婚十几年的老公。我觉得我现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劝和不劝离啊。我觉得离婚的情形只有几个，就是对方犯了罪，对方对你家暴，或是情绪上始终虐待你，或是对孩子非常的残忍粗暴，甚至外遇都要看对方的状况。有的时候外遇你就知道就是那个男人管不住自己了，出去玩一玩，其实他也舍不得这个婚姻和家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去修炼自己的时候。那除非是那种他真的找到了所谓的他心目中的灵魂伴侣，他非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然后对你就是非常的恶劣呀，或是坚持了好几年他都不愿意再回家了，这种状况再离婚。否则呢，你要是觉得婚姻无趣要离婚的话，我并不赞成。因为婚姻本身无趣是其实是你自己造成的，跟对方没有太大的关系。选择什么样的配偶，其实有人讲说把自己弄好了嫁给谁都一样，我当然不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离了两次婚的时候，其实也跟我一样嘛，我也离了两次，我知道大部分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我身上。虽然我碰到的男人我看得到，如果他们某一方面能够改变，或是某一方面能够好的话，我就不会离婚了。但是呢，我也看到自己没有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之下去修炼自己，反而把这个过错责任都放在对方身上。所以说真的就是你的振动频率是什么样子，你就吸引来什么样子的人。当你的振动频率要改变，当你要成长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伴侣就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必须要离开，也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就是说你就必须在这个伴侣身上学功课修自己。那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要面对的课题。 而且现在婚姻问题这么多，我想告诉女性朋友们，在外面这个婚恋市场对女人相当相当的不利。三四十岁的大龄女青年没有结婚的太多太多，然后我看到外面的男人就是自己都四五十岁了，条件也不怎么样，家里有个老婆，还在外面找年轻的女孩，还要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也不会考虑。那你想，他们要是能够单身了，要再结婚，他也不会考虑三四十岁的，自己都四五十、五六十了，他们还是要年轻的二三十岁的女人。那现在中国因为贫富差距比较大，所以有一点点条件的男人还是在市场上比较吃香的。我觉得一个男人三四十岁如果没有一点经济条件的话，表示他这个人可能他的性格人格上面也是有点问题。因为说实在的，如果你二十几岁开始好好的很认真的做一个事情，然后做到一定的程度，多多少少你的经济状况不能说大富吧，至少也是能够有累积一定的这个财富的基础啊，过日子啊，干什么都还是能够可以的。像这样子的男人才是我觉得可以比较依托的对象。如果一个男人到四五十岁还是混得很落魄或是怎么样的话，就表示他其实他人格方面有一些问题。那对于三四十岁想要再结婚想要再找对象的女人来说，我们也有挑剔的时候吧，对吧？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选择的标准。反正我就跟大家说，不要轻易的放弃你手中现在的男人，除非他我讲的前面那些恶行啊，重罪大恶极的恶行，家暴啊，酗酒啊，赌博呀，这个犯罪呀，这个虐待孩子啊，否则我真的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过得愉快是最重要的。然后到了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男人是会变的。男人呢其实到了一定年龄啊，他的荷尔蒙冲动没那么强了，各方面的这个力量也没那么强了的时候啊，他其实是会改变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他会更加的依赖这个家还有这个太太，所以这个时候女人在他生命中就是比较重要了，就是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让这个男人觉得这个家还是他想要回来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可以做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当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还是要跟从自己的心去选择。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好最重要。也有一些同学在问了，他说当我掉入不舒服的感受里，觉得无能为力，受害者，然后愤怒委屈这种状况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不陷入这个自责的受害者当中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之所以会一直在一个受害情绪里面，一直在一个不愉快的情绪里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去过生活。我觉得能够让自己愉悦的享受生命中的事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几件事情啊，就是不关乎他人而能够得来的快乐。比方说你喜欢画画，你在画画当中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愉悦，你喜欢唱歌，你喜欢弹钢琴，你喜欢去看大自然，你喜欢爬山，你喜欢做一些运动，你喜欢养狗，带宠物出去散步，反正就是要有一些自娱自乐的嗜好和兴趣，或是你喜欢看书，反正就是在一个不需要依赖他人的情况之下，你能够达到自娱自乐的状态。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一定都要有几项这种东西，你就很容易从这个受害者的愤怒委屈各种情绪当中出来。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情绪是因为头脑在作祟，那我们的头脑为什么这么无聊，一直要想这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同时呢，我们也习惯性的让自己不愉快，所以说在选择力这一块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每天选择的是什么？你选择快乐还是选择不快乐？你选择去钻牛角尖呢， 还是选择走出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说每个人讲他要幸福快乐，可是我常常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选择都不是幸福快乐，他们会选择按照自己的惯性陷在那个受害者的模式里面，陷在那个自怨自哀、孤独无助、委屈受害的感受里面。那请问你不喜欢这种感受对吧？没有人会喜欢的。但是为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自己陷入进去，然后又来问我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就是出不来啊。很简单啊，你想要脱离这种方式这种感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行动啊。你每天花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取悦自己上面，还是你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想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面？你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有没有照顾自己的情绪？有没有让自己的思想更加的健康？有各种方法呀，比如说锻炼身体呀，做瑜伽呀，去大自然走一走啊，唱歌呀，跳舞啊，看一些好的书啊，看一些这个好玩的电影啊，培养自己的兴趣喜好啊。我想请问我们这些很苦很苦的同学们，你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取悦自己上面？花多少时间在让自己更健康，情绪更健康，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健康？花多少时间在培养自己的兴趣和喜好？花多少时间在享受这个世界？还是你花很多的时间在抱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些人的世界那么完美？你会觉得哎呀，他的世界那么好，他当然很完美。对不起，不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有些人的世界一点都不完美，但是他们可以选择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好，选择让自己每天愉快地过生活。那是因为他们也许先天的基因、先天的程序、内建的程序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也说过了，我们看到人家可以在那么不好的状况之下都能够想得很正向很开心，那你要去跟人家学一学人家是怎么想的，他每天花多少时间在那里抱怨埋怨做个怨妇，还是花很多时间在那里享受自己的烹饪，享受这个擦地板，享受洗衣服。我就碰过 有的女的跟我说她在家里做家事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那这种人其实你把她放到任何环境之下她都会很愉悦的。请问各位，你们每天花多少时间跟精力在取悦自己？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坚持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习惯，不管是运动的习惯、生活的习惯、思想的习惯、情绪的习惯，你都要去做一个选择。我要让自己愉快，我要让自己健康，我要让自己活得更好。这时候最诚实的答案，我有没有做，我有没有去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最诚实的答案就是看看你自己每天花多少的心思、时间、精力在让自己更愉快，还是在那儿作，去找各种不同的人作，还是愿意认赔、认输、认错。因为其实认输、认赔、认错那个当下你很不舒服的，那个小我死去的感觉不舒服，可是当你能够这么做了以后，你退走了以后，放下了以后，那是非常舒服和愉快的。你想想，如果我们花精力和时间继续去做那件事情，继续去生气，继续去争论对错，争取我们要赢，那是不是会赔进去更多呢？亲爱的，还有一个非常好学的同学问哈，他每种课程他都觉得好，都想学习，他觉得都有帮助，应该是怎么样去挑选呢？是把有兴趣的课程都学习了，还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修行方法？我觉得这是取决于个人状况哈。 你要有钱有闲，我欢迎你把张德芬空间所有课都买下来听，哈哈。但是呢，如果你时间有限，金钱也有限的话，你当然是要选觉得对自己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有很多试听的课程，你可以先去试听一下，听的时候你就感觉一下这个老师的声音，他表达的这个内容，以及他这个讲课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你，是不是觉得印心，是不是觉得喜欢，然后你就去听。但是呢，我刚刚说的听课哈，真的有一种感觉是叫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就是老师苦口婆心在这里说，你听的也觉得很有道理，很开心。可是回到生活中呢，你就不去实践。就像我刚刚问大家的，你每天说呀，我好苦哦，我想放弃这个受害者，我知道不应该做受害者，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可是我就是没办法呀。那我就想问你，你为了离开这个受害者的这个状态，你做了什么努力？就讲很简单，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精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学以致用啊！上了课，听了课以后，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哦。然后呢，还有同学在问说，汶川大地震以后看了我整套的书，但是一直有很多很可怕的景象出现。亲爱的，你这个是典型的叫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的这个障碍，你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给你做一些辅导。如果找对人的话，其实几次就能够把这个创伤对你造成的心理上的这个影响能够除去。祝福你啊，尽量赶快去找这个专家来帮助你。另外还有两个同学问的是工作上的问题，一个是说他原来是一个工厂的操作工啊，跟了一年半的小时空的课了之后呢，他现在成为一个瑜伽老师，觉得非常非常棒，可是呢跟老公的关系就有点问题，老公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亲爱的，你只要照着目前的进度继续去修正自己，总有一天你的老公会从嫉妒、震惊、不安全感中走出来，愿意去用正面的态度看你，也会因此他会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人。所以我希望你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老公一点时间，带一点耐心，正面善意的对待他对你的挑剔，因为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你想一个操作工变成瑜伽老师，你的变化对他来讲，他会自惭形秽，觉得说他配不上你，然后又担心你变成他不认识的人了。反正男人嘛，就是有各种这方面的这个情节，所以希望你能够善意的对待他，但是大部分的精力时间你还是花在修炼自己上面。另外一个同学是说33岁有一个娃3岁半，就这个想要带娃，又怕将来被社会淘汰。其实你在带娃的时候，现在有这么多线上课程啊，除了我们公号之外，还有很多专业技术的课程也是线上都可以学。一边带娃，娃儿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你都可以自己好好学习啊。我觉得你不要拿娃儿做个这个借口，可能是你自己的恐惧影响了你自己的成长，所以你要带着恐惧愿意去让自己进步，让自己成长，不要拿孩子说事好吗？因为孩子你想3岁半很快他可能就要上小学了，那个时候你又会更害怕了，对吧？你自己要好好的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的专长是什么，你擅长是什么，你做什么最快乐，这个东西是跟你的外在环境无关的，主要是要对自己有自信。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发挥你的所长，不要让恐惧遮蔽你的脚步，了解吗？也许这个恐惧我们没有办法去除，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它往前，让自己不断的向前成长。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回答就到这里了，很开心跟大家聊天，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继续聊咯，祝大家生活愉快。